就欢迎罗湘英牧师在我们中间来先给我们做你的介绍见证啊。我们感谢主啊，从这个回来不多的时间，但是有在我们中间。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感谢康普教会让我今天早上在这里能够有分享的机会。在分享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上帝天父，我们感谢您，真是感谢您在主内让康普教会和我们关怀特殊家庭协会在主内真的是用爱心来互相服侍。主，你也教导我们真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协会真的很感谢康复教会在这一年多以来就是我们的带导支持和鼓励，也在神满满的恩典当中，我们这一年多的事工也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感谢主，借着今天早上的分享，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来自康复的弟兄姐妹们更多的鞭策鼓励，让我们在今后的施工上能够更有所长进。主，我们感谢您，今天我们分享时间从开始到结束由您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一次在这里分享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协会正好是定期完成，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小小办公室，然后网页也设立完成。那今天在这里的分享就是我们从去年这个九月开始到现在我们的进行的一些事工。15分钟对吗？如果多用了牧师就只能少讲一点道路。好，问最大的问安。这里安哪里？Here, okay. That's 用手好了。okay. 今天就是定下这个题目叫基督的香气，是从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就是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借着这个这下面这五个大纲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当中，希望不断的能够感觉到这基督的香气。去年有在这边分享说我们协会的主要的宗旨就是我们希望对于家里面有身心障碍小孩的家庭进行全身心灵的关怀，然后希望借着各种福音的活动还有服侍的事工来带领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全然的更新，还有参加我们的社会活动，肯定他们的生命价值，成为社会的支援。那我们的服务对象在这边说到的是有11类，就是像所有的身体上的障碍，还有包括智能上的障碍，然后包括行为的异常、学习障碍、言明双常、自闭症、多重障碍等等。这是我们这是当初教育部他们所列下来的一些残障的类别。那事实上我们后来进行施工之后，我们服务的类别就不断的在扩大当中，因为家长都一直把他们的小孩带到我们的活动当中。那这一年的事工我们有就是探访在学校当中的支援班，还有特教班，还有一些医疗机构、复健机构，然后跟他们进行连结。另外我们就有办所谓的家长成长团体的课程，另外还有喘息服务，让父母能够轻松的去休息，我们帮忙他们带小孩的活动。另外就是我们的妈妈查经班开始成立，全年性的。那还有家长祷告会， 那这个特殊的家庭他们要进行諮商的时候，或者是有需要拜访的时候，那都是我们会进行关怀。这是我们这一年来的事工。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去年九月到十二月连续三个月的所谓的家长成长团体的事工。那这个事工是针对家里面有身心障碍小孩家庭的家长，因为他们长期就是生活在有压力有负担而且情绪很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开这个课程。这个课程的主题我们就定说针对他们的压力释放、情绪的管理，还有他们亲子之间的互动活动，再加上他们跟学校之间的联系，还有他们的一些关怀的复健怎么进行等等。那我们来安排了12个主题。那因为刚开始成立这个经费非常有限，所以也没有请别的讲员，那就是由我自己个人带了这三个多月的课程。那这三个多月我们带得很辛苦哈，因为很多课程对我来讲真的是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那我个人的实务经验，就是对整个台湾大环境的实务的经验也没有很丰富，所以做得很辛苦的准备。后来我知道其实在台湾很多这种家长成长团体的课程还是有在很多单位进行，但是他们通常都只进行也许4周、5周、6周，那我们一下就安排了12周，是因为我们希望借着长期的这个大家共同的支持、彼此照亮，能够建立很好的关系。不是只有跟我们协会建立关系，而是他们家长彼此之间真的很需要互相支持，不要再自己孤独的躲在家里，可以借着有共同背景，然后有共同有这样的小孩的情况之下，大家彼此互相关怀。所以我们安排了三个多月的课程让大家彼此熟悉。结果三个月之后大家真的熟悉到对于课程的结束很不舍哈。那我们在今年1月开始就立刻开始所谓的查经班。那查经班很多家长开始回来报名，就是从去年的课程当中。刚开始很多慕道友妈妈他们不是因为渴慕这个神的话语，而是因为他们怀念这个团体，他们希望跟别的家长继续接触，所以他们都回来报名这个查经班。这就是我们今年的查经班开始成立，然后会全年度的进行。那这些都是成长团体课程的一些照片。对，我们刚开始请神给我们安排10到15个家长就够了，因为这种成长团体不能够有太多的家长，因为有很多分享时间。但是神在第一天就给我们带来了大概25位，然后接着又一直增加，所以我们后来就成立2班，就是周一班跟周二班两个这个成长课程。那这些都是成长课程的进行情形。那我们中间有点心时间，那都是由我们周围的同工来负责自己做点心哦。然后这个是也是用 PowerPoint 来帮忙进行这个我们的成长团体课程的进行。那就是我们有安排就是看顾小孩，所以说家长可以放心的来上课。那这个是看顾小孩的情形。我们的教室是借用那个信义神学院的教室来进行。那信义神学院本身也是有礼拜天有借给新竹的德胜堂来进行逐日敬拜，所以他们儿童看顾教室的设备也很完整。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年的活动，我们安排所谓的喘息服务爸妈今晚约会去，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家长尤其是妈妈们很辛苦，每天这个长期抗战了24小时，然后一年又一年的就是要针对自己的小孩做所有的付出，然后跟自己的先生没有很多时间经营夫妻关系，然后夫妇之间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就是生活重心已经跟着小孩子打转了，是空转超人。所以我们就安排每个礼拜五，然后叫这些家庭把他们的所有小孩，就是身心障碍的小孩还有他们正常的手足全部带来我们所借的场地，然后他们礼拜五的晚上就可以安心的去休息，就所谓的喘息了，他们就可以去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那这个喘息服务是从今年2月进行到5月底哦，也是进行了3个半月。那这边是我们一些喘息服务的活动。我们的小孩子希望他们带的是5岁到15岁的小孩来到我们的这个场地， 我们的场地是借用新竹市有一个长老教会，民族路长老教会，因为教会的牧师是他本身也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所以他很了解那个小孩的需要。那他们的四楼是整个一个很敞开的空间，里面有很多的叫做感觉统合的设备，因为师母当初针对这个自闭症的小孩做了很多的进修，所以他安排了很多针对感觉统合训练的一些器材摆在那里。那这些器材其实平常正常的小孩也可以来做，他们主日学的儿童主日学有应用到这些器材，所以我们发现那个场地之后，我们就借用那个场地。那因为这个身心障碍的小孩，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大场地做团体游戏跟整个的复健训练，就是感觉统合的训练。那他们的正常的手足，我们就安排在三楼，这个场地是四楼，然后三楼我们就安排他们进行所谓的英文教学，因为现在在台湾这个小孩子学英文就是很夯啊，就是家长都花钱送小孩去补习，那我们就用这个来吸引这些手足。那这个是我们活动的进行就涉及到要很多的小孩子的接触，然后小孩子的类别身障类别都所有都不一样，然后需要很多的志工来帮忙，那志工也是一定要进行到一对一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很辛苦，完全是靠祷告托住。那我觉得神的恩典真的是够用，所以我们从第一周开始，我们希望的志工能够有10到15名，可是第一周神就安排到20几个志工过来，然后到最后一周结束的时候，我们志工已经有40位了。那我们每个礼拜限定只能有10个家庭参加，而且要预先报名。那预先报名是让我们先预先知道小孩子身障的类别，我们可以先进行准备，然后预先报名也可以安排所有的志工，然后先做一些事前的训练。所以这10周下来真的是神的恩典满满，大家可以从图片当中来看到。那个这个是我们的唐氏症的小孩叫芷倩，唐宝宝，他上面是跟他的弟弟合照。当这个唐宝宝芷倩他已经9岁，可是他的弟弟才5岁，他看起来像弟弟的妹妹。那接下来这张照片也是唐宝宝15岁的燕鱼，那就是唐氏症的小孩本身，大家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大概脸部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那这是燕鱼参加我们的活动，那这个是发展迟缓儿异化，他已经7岁了，可是他的身心程度大概就是一两岁的程度，那走路还不稳，所以不太能够走。所以他每次要站起来走路的时候，我就发现一大堆手都伸出去，每天都在准备要随时扶着他，不要让他摔下去。他没有说话能力，不会表达。那旁边是他的妹妹，妹妹紫嫣啊，紫嫣5岁。那这是视障小孩玉涵。那这个旁边的这个志工叫千文，千文我很感动的是，他是北科大的学生，台北科技大学的学生，所以他每个礼拜五真的下午3点一下课就马上冲到捷运站，然后再立刻搭那个台北那个转运站的车来到新竹。我们活动6点半开始，他几乎每次都最早到，5点半就到了，而且他非常用心。譬如说，我知道这个礼拜有这个视障小孩余涵，我要找一个有耐心的志工来照顾他，我就写 email 给千文说我要请你帮忙照顾余涵这个礼拜，然后余涵就会千文就会先做好所有准备工作，要上网查怎么样带一个视障的小孩，然后怎么样做这个小女孩的眼睛，然后怎么样牵手走路，怎么样牵手带他走楼梯，他都先做好事先准备的工作，而且他是最长途的，从第一周到最后一周一次都没有缺席过。然后每次晚上回到他的宿舍也是用冲的冲回去，因为他宿舍12点关门。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志工，非常让我们感动。那右边这个是听障小孩君竹，他是轻度的，所以还好，大家可以发现他耳朵上带有助听器。那因为有听障的小孩带助听器，所以我们平常那么大的场地讲话都不敢用麦克风，因为有些小孩对那个麦克风的声音他会有一种反应，所以他会产生情绪上的变化，所以我每次讲话都是用喊的，就是比较辛苦。那这个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小孩，左边这个是昌伟，他是多重障碍，听不太清楚，轻障、智障再加上 他也是不会讲话，走路也是不太稳定，可是他已经十岁了。那右边是中度智障景琛，不讲话，语言能力很差，他只会 copy 模仿我们一些简单的话语。情绪好的时候很快乐的自己在原地打圆圈，在地上滚，可是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让好几个志工要一起合着来照顾他，因为他会有很多比较情绪化的反应，就是自残或者是摔东西等等。那这个是另外的智障小孩叫玉婷，他也是让我们志工下了很大的功夫来照顾他，因为他除了多重障碍不太能表达之外，他还有癫痫症，就是一天会发作好几次，所以癫痫症发作的时候时间很短嘛，只有一分钟左右，我们大概都要很小心的照顾他，然后让他不要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我们这个喘息服务其实是进行三个小时，6:30到9:30。那当初在计划筹备的时候，很多组内的弟兄姐妹很关怀我，他们都觉得说这个活动太有挑战性了，太艰难了，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在找死啊，因为平常这种小孩又不同类别不同年龄层，这样再安排一个小时的活动就很辛苦，那我们安排三个小时，所以真的是完全靠神的恩典托住，因为整个过程当中安全对我们来讲就是最重要的。那整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小情况发生，但是整体来讲都是非常的安全，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的恩典。那这个是进行团体游戏，左边的是中度智障的博瑞，他比较没有危险性，他就是在我们场地当中不讲话，永远都好像在太空漫游一样，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感觉到他很愉快，虽然他走来走去做他想做的事，可是他可以让我们感觉到他很 enjoy， 他很快乐，在那个整个的活动期间他很快乐。那我们的活动设计三个小时，非常长的时间，很感谢主一直不断的带更多有恩赐的志工进来帮助我们，包括医院的职能治疗师，包括学校的特教老师，包括大学里面的幼教系的学生、幼保系的学生，他们都参与设计。那我们后来的活动设计就完全交给学生了，那学生都很认真，譬如说新竹教育大学的学生，他们在每个礼拜五活动之前礼拜二大概就会把教案写完，然后每次教案寄给我们大概就7-8页，然后就写到说三个小时他们安排怎么样进行团体游戏，怎么样进行感觉统合训练，然后再跟我们交换意见，都非常认真。那后来明星科技大学的幼保系同学也加入设计，他们不但设计，而且他们连器材都带来，像大家发现右边这个气球伞，那都是学生自己带来的。那这个也是我们的活动进行，右边是13岁的维谦，他是轻度的智障，然后左边是5岁的力气，他是发展迟缓。那这边是其他几个类别，像 ADD 叫做注意力不集中，那 ADHD 叫做过动儿。这边有一个轻度侏儒症的小朋友，他6岁，大概3岁小孩身高，他其实不在我们的服务范围里面，家长还把他送来了，因为他是完全正常的，他只是就是长不高而已。那左边这个一亿，他是中度自闭症，他是带给我们很大挑战的一个小孩，因为他的情绪非常不稳，经常不稳，然后不稳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攻击的行为，所以他每次家长送来之后，我们都是真的是在祷告当中整个三个小时，希望能够让他很愉快的进行这个活动。那这边就是一些其他的小朋友，这几个小男生几乎都是 ADHD 过动，然后注意力不集中，还有情绪障碍情障。那右边这个小朋友清明，他是学习障碍，左边是大海，他是自闭症高功能的，他的表现智商各方面都很好，他只是人际关系不知道怎么沟通，他不太喜欢团体活动而已，所以他是高功能的自闭症。那这边也是一些活动小孩子，右边这个上面是宇阳，他是已经13岁了，他是亚斯伯格症，然后下面是耀成，轻度自闭症，然后就是我们给他所有玩具交给他玩，他都会把它破坏就对了。那左边是一对兄弟，然后兄弟都是 拿有残障手册，然后妈妈是单亲母亲，带他们两个非常辛苦。那哥哥他除了 ADHD 过重之外，他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情障，因为你只要看到他对他母亲还有对他弟弟凶的程度，你都会被吓到。然后他有一次凶到竟然会说要把我们参加活动的教会拆毁，所以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不稳的小孩。那这边是我们一些团体活动进行，大家看到都是志工在带领，然后志工在跟小孩子一对一的进行，每一个志工带一个小孩。后来我们志工人数很多，就变成几乎一个班或两个志工带一个小孩。那我们的志工都穿上我们协会特别的志工服装，就是金黄色的背心，前面写说在神眼中你是宝贝，后面是我们的协会 logo 还有协会的名称。那我们其中有五周有一个退休的跆拳道教练，他七点来这边带我们小孩子进行跆拳道时间，大概有20分钟左右，让小孩子精力可以发泄，然后小孩子也有很愉快的学习跆拳道的时间。好，那这边也是一些团体游戏的时间，这些活动都是志工设计利用现场的器材来进行的。那这个是小朋友在进行一些也是团体游戏自我介绍，那这边也是团体游戏的活动，这边也是团体游戏。那我们在中间有一个点心时间，因为6点半到9点半的活动，其实很多小孩在送来的时候父母根本没有很多时间为他们吃晚饭，所以小孩子其实还又饥又渴的就来参加活动了。所以我们中间每次点心时间的时候，他们都会迫不及待的冲到那个餐厅去吃点心。那因为活动量很大，所以那个喝水喝的很多。这个点心时间我们当初预计15分钟，可是每次都超过，因为小孩子都坐在那边不肯走。那这个也是点心时间，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感觉统合训练。因为我们的场地当中有这个滚筒，有大龙球，有滑板，然后还有攀岩，有所有的感统设备，那这些小孩就进行这些感统训练，就是训练他们的四肢张力，他们的平衡，他们的前庭，他们的脑部的发展等等。那这个是平衡的，右边是滑板，上面是滑板，下面是滑板在推球，就表示训练他们的张力跟他们的平衡感。这是大龙球，这个也是训练平衡。那这个也是大龙球的活动，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团体把这个感觉统合训练混在游戏当中来进行，小孩子就不会觉得很那个很单调。那这也是我们的感统训练。那这个也是感觉统合训练，那边有平衡车可以训练。那这个是有静态活动区，有些小孩他没有办法活动量很大，那我们这边有很多静态的活动，静态的一些器材让他们来进行。那这边也是静态的活动，这个是静态的活动。当初本来预定每次活动当中有10分钟的福音短讲，后来发现在这么多大人小孩之间，然后大家都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办法注意力集中，讲话也很困难，后来我们就是进行一些很简单的，就是譬如说做一个手势，说这是 sign language 手语，这是耶稣爱你，然后做叫他们做些手势，或者是说这个是教会，教会为什么有十字架，这是很简单的解释。那这个是还是进行有非常简短的福音短讲。那这个是今年母亲节，然后志工帮忙他们做母亲节的卡片。那这是英文班的活动，英文班的活动后来我们由这个我的美国朋友他们的一对的儿女，就是兄妹来帮忙我们带，另外还有一些高中生还有社青来帮忙我们做那个双语教学的英文课的活动。这是英文课的活动在进行认识社区，这也是英文课的活动，这也是英文课的活动。这个是其中我们有请到特教系的老师来跟家长进行座谈，然后有问题可以进行就是 Q&A 来进行问答。那这个是9点半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是给志工每一个人发一个面包袋，因为我们6点半开始，那6点钟志工就一定要来，因为我们要进行半小时的那个训练， 然后要告诉他们当天他们分配到哪一个小孩，那个小孩的症状是什么，然后在带的时候要怎么带领。所以志工六点就来了，他们几乎也是没有吃晚饭，所以他们到九点半结束，而且有还会延后，所以他们肚子也很饿。所以他们走的时候都每一个人发一个面包袋，里面有面包有水，让他们带回去。那这个是那个传习服务就是结束之后，那我们发现神给我们预备了很多志工啊，那些志工他们虽然当初参加的时候也许有学校的那种毕业门槛限制，就是他们毕业以前要服务多少小时，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他们的时数几乎都到了，服务期满了，他们还是不断的继续来参加我们的志工服务。那我觉得对志工来讲，他们的成长也相当的大，也帮助他们做了很多认识身障儿的这些学习，就是算是一种社会教育的进行。这个是从今年开始我们的查经班的进行，那我们妈妈的妈妈们当中很多都有恩赐，他们有学音乐的，有合唱团的，所以这边有我们诗歌敬拜，然后有我们上课的情形，是三个妈妈跟我一起轮流带领。那我们其中有一个妈妈因为年轻的时候身体不好，后来自己发展出所谓的穴道按摩操，所以她就带领我们做穴道按摩操，然后配合那个诗歌，所以我们的诗歌就变成要唱快节奏的，然后快节奏，然后一边唱诗歌一边做穴道按摩，我们叫做穴道按摩赞美操。这个是上半年的活动，那我们在下半年还会进行查经班继续进行，然后下半年就是家长的需要，我们再度的进行家长成长团体课程，然后我们还有另外就是安排亲子的活动了，就是家长小孩一起参加，一起学习做糕点，然后在做糕点当中我们也有安排亲子互动，就是安排设计一些游戏活动让他们一起来进行。这是下半年的活动，那下半年那个成长团体课程也是由我带领，不过这一次有邀请到新竹教育大学的刘慈慧老师跟我一起带领，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爱组的姐妹。那下半年的做糕点活动，我们大批的志工就会回笼要来帮忙带领那个亲子做活动游戏。那这是我们可爱的志工群，这就是我要讲的，就是当初我们设定我们协会服务的对象是只有家里有身障小孩的家庭，我们要对他们做福音施工，后来发现神把大学生也带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增加了福音的施工对象。因为我们大学生六点钟就来，六点到六点半之间我们训练的时间，因为他们后来都重复来，每周都来，所以后来他们对这些小孩也越来越熟，那我们训练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我们就不需要半个小时训练了，所以后来六点到六点半之间，那我都会抽十分钟出来对这些大学生做福音短讲。那这些大学生也是刚刚开始的时候都叽叽喳喳都不会安静，然后到后来他们都会开始安静，然后开始提问题，然后他们也会祷告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说阿们。那我所知道的志工当中，真的是40个志工里面大概只有3个志工是组内的，其他都是非基督徒。那这个是我们对大学生志工的不断的联系，是希望他们继续在我们的这个福音的施工对象当中，就是我们定期给他们发 email， 然后每次 email 当中都会有一点福音信息放在里面。另外就是寒暑假凡是各大教会福音机构有那个所有的一些学生的活动，大学生的活动，我们都会发通知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报名。那另外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所有活动也会邀请他们继续回来参加，就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对志工群也开始做福音撒种的工作。那这个是我们目前组内的合作伙伴，就是新义神学院是我们的办公室，也在那边租用，我们的成长团体课程也在那边借他们的教室，还有杂志的看顾教室。那下面就是我们产期服务的时候借民族路的长老教会，那因为真的是三个半月的合作，我们的真的族内连接关系非常好。那其实我们对这些家庭做福音施工，我们最后是希望这些家庭都能够来到教会，然后继续的在教会里面成长，成为族内一家人。但是如果教会里面没有设备好准备好的这种针对身障儿的这种儿童主日学的班级的话，这些家长是没有办法回到教会的，因为他们来到教会小孩子没有地方可以放置。所以这次我有跟那个民族路教会的廖牧师分享说，希望明年 不知道主的 timing， 主的时间是设在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开始有计划，希望能够有这个儿童主日学，是针对身障儿的儿童主日学出现，然后我们开始让家长也能够来到教会当中接受救恩。这个是我们有连结的教会啊，这个是我这次回休斯顿以后，那因为我知道这个 Lakewood Church 他们从四年以前开始办这个儿童主日学，针对身障小孩的儿童主日学，所以特别去参观了。他们叫做 Champions Club， 因为他们大教会很有钱，设备太好了，这设备好到真的是，哎，这些身障儿太有福气了。其实我时常在想，在台湾其实有很多教会，这个真的财力资源也非常丰富，但是我有跟一些教会接触过，就是很多教会他们目前也许没有这方面的意向或负担，所以都没有看到他们有成立这种身障儿的主日学。一定要有这个 Lakewood Church， 他们其中有一个 pastor， 有一个牧师，他本身有个小孩就是自闭症，所以他小孩在八年以前诞生的时候，然后他也没有马上发现，他大概三四岁以后才发现以后他就开始对自闭症的小孩非常有负担，然后就开始推动。所以其实这个 Lakewood Church 他们已经开始有这个主日学有一段时间，一直到四年前他们的整个硬体设备完成，他们硬体设备就是分这四个 room， 这四个教室，哦，好完整，非常完整，可以对身障儿做各种各方面的训练。这是这次参观到学习了很多。那这是结论，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从去年的那个成长团体课程到我们的喘息服务，我们接触了大概有60个左右的家庭，他们的家庭里面都有身障小孩，那志工也包括大概40名左右。那我们希望跟这些家庭跟志工继续维持美好的关系，继续对他们做深耕的工作。那目前就是说，因为这些人都是慕道友，那这些身障儿的家庭，他们其实他们希望他们他们的需要层次真的还留在，就是他们希望有物质上的补助，那他们希望有安全感，他们的小孩不管送到哪里都不会有人欺负，送到学校不要带着满身伤口回来，然后他们希望有归属感，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不知道带小孩去哪里，然后又怕受到就是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所以他们大部分是孤独的躲在家里，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归属团体。那就是目前他们的需要是在这三个层次，那还没有想到说其实除了物质生活上之外，我们人类还是需要属灵的需要。所以既然到目前为止他们的需要层次还没有这么进展到属灵的需要，我们就是等于一直在建立关系，建立非常好的关系，在做福音的义工，然后进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做很多生活上的见证，让他们能够属灵上的需要也被激发。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家庭觉得他们的小孩能够变成这样子应该是受到上帝的诅咒，所以让他们的负担这么沉重，所以要排除他们信仰上的障碍真的很需要时间去解释去说明，让他们看到更多的见证，让他们的困惑能够解除。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学会很希望就是不单单是发出基督的香气，也希望我们本身就是香气，然后在事工当中借着顺服我们的主，忠诚于我们的事工，然后不断的牺牲付出的摆上，让基督的香气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闻到。那这是我们的代祷事项，牧师我快要结束了，留在代祷事项这里。 OK， 好，那代祷事项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我目前所接触的家庭跟志工当中，我们希望继续对他们能够做撒种浇水灌溉的工作。那另外就是下半年我们的施工现在都在筹备，现在都在准备阶段，那也希望那个神保守一切筹备的顺利。那另外就是我们协会其实同工有限，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施工其实蛮繁重的，几乎同工们都是时间精力都用到极限。我们其实因为着重在施工方面，我们其实没有募款的恩赐，也没有很多时间去做募款的工作。其实募款就是像很多单位做义卖什么什么的，那我们其实没有很多时间去做那些。但是基本上目前我们能够得到的就是奉献，可以做我们协会基本上的那个办公室的那个场地租，办公室的行政费用、租借费用。当我们目前是完全不需要人事费用，大家都是志工。 但是我们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都要进行那个活动的募款，就是像我们下半年要进行的所有活动都需要募款。那我们在这个募款当中真的也是靠神的这个，完全要仰望神，因为我们经常在募款之前都会有很多的忧虑，然后活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觉得说活动的进行有更多的新的，有更多做出来的经费要支出，那真的是完全要靠主来托住，所以说也希望在这方面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们代祷，那这就是我们的代祷事项。
那我们都起立来祷告。所以听刚刚罗牧师讲的，
这是很多的需要，但是在很多需要之中，他们说在过程之中是用很多祷告在进行的，教会有很多的亏欠哈。我在外边的教会也有一个蒙古族的孩子，后来被教会赶出去，非常难过。就我们在老金县为那60个家庭和40个职工来祷告，为罗牧师来祷告。台湾有100万的有这些残障儿女的家庭，在许多挣扎之中，希望找到认同，希望找到祝福，希望找到接纳。所以我们在找到教会常常只顾到我们自己，看为健康的人，看为外表好看的人，不知道有更多的需要在哪里。这时我们没有做您的手，没有做您的脚，没有去爱那些这样需要爱的人，我求你赦免教会，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耶稣，你来要受销售压制的人自由，被掳的得释放，一号伤心的人，我们在你面前祷告。这些家长经过多年的挣扎，心中的痛苦，还要把小孩养大。我从小在那个眷村里也有十几岁被车撞了，然后就残障了。那个王小明50多年，他的家庭在其中奋斗，没有办法有长期的支持和关怀。我们谢谢你差遣罗相应牧师回到台湾去，为这些报告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我们的缺乏有你的爱和你的能力在其中做后盾感谢赞美你。为你，我们感谢你呼召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有装备有训练的年轻人、家长、成年人投入这个侍奉，为可以有像百上的少数的基督徒，3个志工基督徒和罗牧师来感谢赞美你。主要他们做我们的手，做我们的脚，我们在这里理当付上祷告的代价，理当付上奉献的代价。我们常常在许多事上不知道怎么办，也看不见，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舒服的环境之中还觉得不舒服，在方便的环境中我们还觉得不方便，我们的欲望无止限，我们的罪太多，求你赦免。求你，这是高摩罗牧师继续用你创面来的智慧恩典力量，谢谢你。所以我们祷告呼求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的讲道就是以弗所书第6章18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的女儿 剩下来几个月，我们就发现他大会有癫痫症的危险，所以我们在他的那段时间就要带他到各医院去检查。我感谢神没有让我们的孩子最后变成像这些智障或者身体残障这样的孩子，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到马偕医院去做那些脑电波检查的时候，发现成千上百的孩子都是那样，许多的家长经年累月的在那些折磨之中。所以我们的女儿现在长大了，医生说到十几岁以后没有就没有了，她现在都很健康，所以我非常感谢上帝没有让我们受更难的难处。可是在这些有难处人中间，谁去伸出援手，谁去付出这样的代价？教会没有这样的爱心，教会把这样的人赶出去。那个家庭原来是正常的基督徒家庭，可是教会不关心，结果被耶华见的人的去关心以后，教会就用这个理由把他赶出去。执事会主席，盼望我们的教会不要走这样的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就把这段事情，因为时间今天已经到了，以赫书第十八章，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必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的祷告常常有一些障碍，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软弱。罗马书的第八章那里讲到我们有软弱，我们没有办法祷告。八章二十六节讲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是什么？我们的软弱是第一，我们眼睛昏花，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三节，基督徒的眼睛昏花，我们里面的有太多太多太多看不到上帝的心意，看不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看不到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是为了什么来的。第二，我们的心中注重罪孽，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我们注重罪孽，我们注重很多我们不该注重的事情，我们注重别人的罪，我们说那个家庭这样一定是报应，那小孩带到教会来，那个教会说还敢把教会把小孩带到教会来叫我们难过，看错了，看错了。第三，我们自己心中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觉得这些是羞耻，所以不要带出来。那些人本身他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基督徒也觉得那个是残障，是人的羞耻，贫穷是人的羞耻。我们看错了上帝的心意，耶稣就来为我们成为贫穷，你的富有是为了要向基督要付出的。亲爱弟兄姐妹，不要把抓住自己不放，你的时间，你所积存的，你的才干，我们是为了他特别讲这个道，不是为了这些孩子特别讲这个道，是因为我们的教会需要悔改讲这个道。第三，我们不肯饶恕人，我们不肯饶恕人，不肯给人祝福，我们断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在断定，在别人身上断定。第四，我们三心二意，雅各书第一章说的，我们求得不着，我们要求神祝福，你不给出去，上帝不会给你祝福，你的心没有给出去，你的心中得不到祝福。所以要随时祷告，你看到刚刚他讲的，随时在有需要的时候就在那里祷告服侍。上帝就差遣人来，上帝就差遣有场地可以用，差遣上帝会差遣，你不跟着上帝的旨意去做事情，上帝申请工作的时候你得不到那个属灵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康复教会要跟得上上帝的工，上帝去做，在任何处境之下都要这样。 随时祷告。多方祷告的意思是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祷告。我们通常习惯的是教会里的祷告，但是过去这段时间我被要求早晨起来用走祷的方式。我们的老弟兄有需要，所以我跟他一起一同走路一起祷告。开车可以祷告，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祷告不是要闭起眼睛来，耶稣的祷告是举目望天的祷告，闭眼睛祷告是18世纪以后才开始的。所以你的眼睛不是看你眼睛看到了你就会分心，而是你心中看的是什么，那人更重要。所以耶稣说到哪里去祷告，进了内室去关起门来，不是说你进内室你的心就关起来。有时候你进了内室，你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你的心也不安静，你的心想到世界上的事，你的心在哪里，是说那个进入那个里面的内室，进入基督的里面来祷告。你要为今天晚上我穿着衣服是因为像什么人就要做什么人。今天晚上孩子来如果穿西装打领带，他们不觉得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在孩子中间，我愿意像孩子一样。所以盼望我们要像基督所吩咐的，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像保罗那样，你愿意在神面前用各种方式祷告，这个坐下来躺卧，这个起来，各样方式躺，这个是生命记第六章所讲的。小妈啊，教导儿女是各样的方式都要做的。祷告是神所看重的武器，祷告是胜过魔鬼的最主要的武器。在律师中间工作的这个沈保罗牧师说，他开始工作的时候遇到那个 Fraser， 他在律师中间学律师法14年，没有人肯听他讲，极度灰心。他以为他的热心是出于他自己要到那个偏远地区的山地人中间布道，14年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他非常灰心。他决定最后用一次旅行来向他们布道，如果没有人信耶稣，他就要回到云南的汉人中间传福音。所以那天他开始到第一个村庄，人就用他学的傈僳族的话语向他们传福音，没有人肯相信。当天晚上他睡觉，睡着的时候不久有一个年轻人把他大力摇醒，赶快赶快，我把你背走，因为今天晚上你不走别人就来把你烧死。逃到山上以后，这个年轻人警告他赶快逃命，因为所有人都拒绝你，你不要再来传道。同时那一村的人商量好了，就把那个Fraser 所借住那个房子烧掉，以为他在晚上熟睡已经把他烧死了。今天早上他去他们中间，那些人正要庆祝，看到他以为是鬼魂，吓坏了。他说，我不是鬼魂，我的上帝是真神，他救了我。我回到你们中间要告诉你们，要悔改，要信耶稣。我回来不是让你们报复，我回来告诉你们主耶稣爱你们。你们拒绝我就拒绝了上帝。全人 那天早上都信了耶稣。那一次他走完30多个傈僳族的村庄，没有一个人不信耶稣的。过了好几个月以后，他接到他母亲的信，在英国。他的母亲一直不安，不知道他的儿子在外面传道遇到什么事，所以召聚了好些位朋友基督徒一起，一连为他禁食祷告七天，直到有平安。以后他们母子对信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他要被烧而且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继续祷告，你在祷告中的纪念，也许你根本都不知道，可是上帝给你的感动，你就放上祷告。刚刚听见的，你该去祷告，去祷告，不是来跟牧师报告。我们开始21天，前面40天祷告，许多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登记了名字，上帝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今天早晨上帝触摸你的心，让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在神面前忠心的人。愿神的话触摸你的生命有所改变，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用你的话提醒我们要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要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为传福音祈求，为人的灵魂祈求，为那在受苦困境中的人祷告。我们原来也在困境之中，你救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为这个地区许多人还不认识你祷告，求你拯救他们的灵魂，求你的爱柔软我们的心，擦亮我们的眼睛，面对我们心灵黑暗，像耶稣说的，我们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那黑暗可冷得大。谢谢你，我们小朋友在你手中，决定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